要去啊、如果有 miss 掉或者是想啊、拿回去听，我们有两个 format， 两种方模式，一个是那个MP3 file， 那个好像就是只有一盘 CD 是不是？两盘啊、MP3 file， 你那个要在电脑上听，那还有就是有五盘、六盘、八盘的这个两套这个 audio CD， 就是可以放在一般的 CD player 里面，所以在隔壁。那我想我们如果你借回去的话，就请你 copy 一份，然后能够尽快的把教会这个 copy 拿回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别的人也可以借。所以这个
MP3 file 能不能就是光发给我们教会无线接口的 email？
如果你非常需要的话，请跟我联络，那我会想办法让你能够有一个 secret 的地方可以 download。 OK， 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也可以方便。这样的话如果你 prefer 用 MP3 的这种 format 的话 OK。 coming Wednesday 的祷告会是集体祷告会7:30在这边在教会，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集体的祷告会。那 coming Friday 跟下个 Sunday 我们都会还是正常的聚会，好，马上春假要到了 OK。 还没别的要报告的事情没有 ？OK， 那我们就今天继续，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查考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那我今天没有把经文打在电脑上，所以请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圣经，OK， 都有这个看到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些的圣经好不好？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由圣台帮我们念一下好了。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只来率领一切兵丁，上暗中去为攻打埃及的王。”那他的名、他的城、连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当在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你当照样在埃城和埃城的王，就是城内所得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礼物。你要在城头设下埋伏兵。
好，谢谢。他这两节的经文就讲到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第七章里面讲到约书亚那时候带领以色列民去攻这个爱城，结果呢就被打败了回来了这样的。然后呢第八章呢耶和华神对约书亚说呢，就吩咐他呢，就是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现在可以再去攻，而且告诉他一个攻的方法呢，就是你们要在第二节的结束要在城里设下伏兵这样。然后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呢，基本上就记载呢，就是约书亚和兵丁就起来然后呢就约书亚就挑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然后呢告诉他们呢怎么样设埋伏，一直到第九节就把伏兵这样设好了，然后呢就是到时候呢就让他们可以开始进攻，这样的是第三节到第九节。然后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就讲到约书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呢，他就到了爱城的边上，然后呢就在北边安营 OK。 然后约书亚跟爱城之间有一个山谷这样的。然后同时呢他又挑了5000人呢埋伏在城的爱城的西边这样的 OK。 这是讲到十三节，就是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基本上整个以色列打仗的名呢就到位了这样的。然后再下一段呢，就是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呢，就讲到呢，就是说爱城的王看到这个景况呢，清早就急忙起来，然后呢就是要跟他们打仗了。 他们呢，但是呢，他们就感觉说呢，就跟上一次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情形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起来呢，就要就是去攻打以色列民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就特别是趁机出来追赶这个以色列民，那以色列民呢，也就在他们面前呢假装逃跑。所以这个爱城的人和那个包括伯特利城里面的一些人呢，他们联合起来就去追赶以色列民，就跟第七章记载的差不多这样。所以这个是这一章呢前一大段，就基本上讲到呢，我给这地方给大家分成这四小部分，讲到整个这事情就是这个故事就这么样的 unfold， 就这么样的发展下来这样。然后第十八节呢，神又说话了。第一节是神说话啊，第十八节神又说话了，神就对约书亚说呢，他说你向爱城伸出你手里的短枪，然后呢，因为我要将这城交在你手里，所以约书亚那个时候呢，就向这个爱城就伸出手里的短枪出来。那这第十八节呢，就成了整个这一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呢，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呢，讲到呢，这个是这个伏兵呢，就是事先约书亚安排好的，在城西边和北边西北边一带的这两个伏兵就开始把城给夺下来了，就是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这个我昨天晚上例如在读这个，他说问我准备怎么跟大家分享，我说我还不知道呢。然后他说哎呀，这一章写得非常的生动，你看这个在讲着讲着烟气冲天，这个大家看这个第二十节这个第二十一节就讲到，所以说整个这故事的描述其实非常的生动，因为很长，所以没有给大家把每一节打下来。就是讲到他就说这个伏兵攻下埃城的时候，就放火烧那个城，所以就看到这个烟就飘起来了。OK， 然后呢，然后再下一部分呢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就是现在是约书亚他们就也反过来跟这个爱城的人打仗这样的。然后呢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把他们全部绞杀，连男带女共1200人，然后把爱城所有全部摧毁，然后也掳掠了他们爱城里面所有的这些的财物。那这一次呢，神允许他们呢可以把这些财物呢自己拿来留下来分了这样的。OK， 然后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讲到最后，他们就是把石头堆在了这个城里面和这个王的身上。然后在第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呢，是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的圣经，实际上是讲到回到《生命记》第十一章跟第二十九章，这个摩西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就吩咐他们说，将来你们进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做这么一个纪念。所以说这个是在以巴路山上重申这个圣约，这样是从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五节。那如果我刚才讲的比较快一点呢，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么一个 picture， 大家看不看得见啊？看得见 ，OK。所以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约旦河在这边，死海在这边，耶利哥城在这边，所以大概往西北走，我印象中好像是十几个 mile 啊，是这个就是爱城。是在山里面了，你去看这个 Google Earth 的话，就是这边是约旦河的平原，然后就进到这个山，就是群山里面。这爱城，这个是伯特利是也是圣经里面非常一个有名的地方。然后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叫做事件，是不是？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五节，他这没有讲其实是在这边一带大概二十个 mile， OK。 那所以他这里面就一二三就讲到第一股军队就是多少多多多大，还大家还记得吗？三万勇士，对不对？三万勇士呢就从这边 base camp 就埋伏在这边了， OK。 然后呢，他约书亚就自己带着军队呢就到了这个爱城的对面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峡谷，所以说在北边安营，圣经上讲说在北边安营 ，OK。然后第三股军队呢，就是约书亚又选了5000人呢，就跑到城的西边，然后是在这个伯特利跟爱城之间， 那就准备打仗 ，OK。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的完全的准备工作，刚才讲到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然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八节呢，就讲到整个打仗的过程。所以第四步呢，就是在哪？是在这儿，就是爱城的王起来说啊，这个以色列民已经在我对面了，然后就跟上次一样，再把他们打落花流水，绿色箭头就出来，表示他们离开这个城市了。然后呢，第五呢，就是这个约书亚就带的以色列军队呢就逃跑 ，OK。所以，然后呢，第六呢就是这个伏兵呢就进到埃城，把埃城夺下来了，就开始烧火放火烧城。然后第七呢，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回转呢，然后就把埃城所有的这个军队就夹击在这边，然后伏兵也出来就把他们消灭，然后最后把城消灭。OK， 看图说话，大家都明白了。OK， 应该很简单。所以，那仰赖我们是我们得胜的神。OK， 那我自己在读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我读了很多遍。其实，那我可以不瞒大家说呢，就是说对我感触，我自己感触最深的就在圣经这一章的前两节 ，OK， 就是刚才陈台弟兄给他念的这前两节 ，OK， 虽然整个这个圣经呢，就是这一章有35节的圣经，但是呢，我想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前两节的内容 ，OK， 那前两节很简单，大家可能读起来都觉得非常的熟悉，他就讲到呢，就是说第一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OK, 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我在读这段圣经在默想在思考的时候我想我一直想到我过去的一些的经历，也想到一些教会现在弟兄姐妹的经历这样的。那也特别想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经历。那上一次我跟大家有分享了，就是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埃城没有攻打下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事情因为那边就是约旦河，前面就是山 ,OK。那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整个民族的往前走的计划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不明朗。OK, 因为他们原先希望的就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攻下来，一块地一块地得到，这样的话呢，他们200万的这个以色列民呢，就可以把这个按照神当初应许的把这个地一分，他们就从此在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可以安居乐业了。OK, 按照我们现在的很多弟兄姐妹的想法呢，我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有个固定的工作，有个稳定的这稳定的那，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了 ，OK，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宏伟的计划的，甚至 OK， 但是呢，但是一个第一个城就是好像就很明确的，就是的确就这么走下来了，所以大家信心非常的强，但是到了埃城就12000人这个城呢，结果就一下子就落花流水，所以他们整个这个宏伟的和这个美丽的人生前景和整个民族的前景呢，就一下就是说变得非常的不明朗。甚至往后的 ，OK， 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我希望不是常常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的的确确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以至于说呢，我们原先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我们也原先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呢，一些事情发生。所以 everything get derailed 就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生活要因此而改变 OK 那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到这边做 postdoc 99年的时候我只是99年12月31号 postdoc 到期 OK 然后那一年呢我去申99年春天的时候我就申请了很多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学的位置然后因为 postdoc 已经做了4年多了 OK 不能再做 postdoc 了然后结果没有一个学校要我 OK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下怎么办结果那一年实验室又碰到李文和的事情说整个 hiring freeze 又不准招人所以说那我那时候就一下子就觉得那我人生我的家庭两个孩子我妈妈那时候在不在我已经忘记了 哦，99年这个我父母都一起来了 ，OK， 所以说我这一大家子人，我到时候怎么办啊 ？OK， 所以就是，所以一下子就是说，人生就和你前面的安排和计划，你马上可以 on hold， 而且马上就是觉得就非常的不明确 ，OK， 那而且一旦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我那时候就发觉我呢，就是说是，心里面就很多的不安定，心里很多的焦虑不安这样的。OK， 那这种不安焦虑也常常后来是会跟很多的不满就是和埋怨，到时候就混杂在一起。OK， 所以当这些事情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遭受的压力，那我们看待事情的这个方式和和我们开始我们的操作都开始有产生很多很多的改变。OK， 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去看以色列民他们在神所带他们一步一步走他们整个民族或者是整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或者是神所选召的他的仆人在他走人很多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我就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神的工作和神的心意和作为和操作的原则。所以我希望大家也鼓励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多花一些的心思和观察在这些的上面，就像我们现在查约书亚记一样。其实约书亚记他们按照从某种角度上说，按照我们国内人的话讲，就是他们在闯天下的时候 OK 对吧，就像我们当年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到美国来闯天下了 OK， 但是闯着闯着就是起起伏伏，也最后不知道闯到哪里去了 OK。 那这同样的就是说但是神是信实的 OK，He knows what he's doing. OK， 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说，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也一定是在他的心意和带领当中往前走的。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虽然当时他们经历爱城的失败，他们就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上个礼拜朱建牧师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回首看过去这3年或者5年甚至10年的生活里面一样，好像就发觉说是好像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好像每一次都把我们带到一定地方，但是带到那一定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退却了，或者是我们就想办法想绕过去，或者想办法想离开，但是呢好像离开了，但是神的手过一段时间又把我们带回来了，又带到同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又在那边挣扎呢，然后又离开，然后神还是又把我们带回到那边。所以他特别的就讲到呢，就是说这是因为这是神他本身的操作，不可能违背他的律一样。所以神对约书亚和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民，同样的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他们需要进到神所应许的当中。我们讲到说我们很渴望能够进到神的应许当中的时候，神他带领我们的这样的方式和原则是和他的本性的操作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明白说，在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渴求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 OK。 所以我每次读约书亚记，一读到约书亚耶和华说 OK， 或者耶和华吩咐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就是常常非常的感动 OK。所以大家去我鼓励大家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是把心思放在这些的上面，因为可以看到总是在这些突破的地方，就是神说话的时候或者神吩咐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生突破的时候，也就是当时的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突破的时候。那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precious 就是说的珍贵吧，就是说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OK， 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在诗篇119篇第49节跟50节里面讲到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种的艰难， 或者说处在相当大的需要当中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明白神在那个时候仍然对我们讲话，其实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境况中出现突破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当神说话而且我们听见基本上就意味着说我们开始突破了。 OK， 当我们还是觉得完全听不到神的话语，而且好像还是在按照自己的心意跟操作在行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还是在打转。 OK， 所以能够听到神的话而且能够听明白神的话，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在过去这一年半吧，哈，这两年，然后我就发觉说呢，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让我非常困惑的地方 ，OK， 有很多很多让我觉得confused 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是用英文的词讲是 utterly confused，OK，、okay? 这应该怎么翻译？utterly confused。就是极其这个 confused 是怎么翻译的？大家应该知道嘛，困惑的 ，OK， 极其困惑的这样。那所以我就发觉说我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似乎都没有答案 ，OK。所以我就有，所以我读约书亚记，我感受很深，我老实诚实跟大家承认 ，OK， 我读约书亚记感受很深。所以特别是对约书亚当时的心情感受很深，那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困惑在里面。那我那时候就是说也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但是呢好像总是不清楚，就是刚才讲的是 utterly confused， OK。 当我后来发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说神就借着很多的机会带我自己去学两本书，两卷书了，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还有一卷书就是启示录， OK。 所以在过去这两年的时间，就是说好像在一种很大的风暴当中， OK。 然后呢但是somehow 神非常清楚，就是说 study those two books，去研读那两卷书。我是非常的，刚才我讲非常的 confused， 非常的困惑啊。但是神的话又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说 study those two books。所以说呢，那我就最后就是顺服在神的这个。所以这过去两年的时间，虽然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的感谢神呢，就是说神就带我选了两卷书。所以以后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觉得说我们要教会一起来学这两卷书。I hope it's soon, OK。我很希望跟大家我们一起来研读这两卷书。但是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只要有空我就去读这两卷书。就是我那时候很挣扎，我说神啊，我不需要读这两卷书，我现在需要的是对很多别的问题答案是什么 ？Please tell me。但是神说 No， 你来学这两卷书。后来我开始我不敢说完全的明白，稍微有一些明白。我现在还在继续的学，就是说我借着这两卷书的不断的查考、祷告、学习，也读了很多的书，听了很多的道，这样的。我发觉有一点，神让我开始越来越有一些的体会，就是他自己的心呢、God's heart， 就是神本身的心。OK， 那特别是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末世的这个时代 ，OK， 那也特别是就是说在不管在各个地方或者在不同的教会所遭遇不同的艰难的时候的这个时代，所以我后来开始慢慢的明白这个神他的心跟我的心差距有多大 ，OK， 就是说我这么讲，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OK， 就是说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心思意念里面想的很多的东西啊，跟神心思意念想的很多东西啊，就是 big 就是差距很大了。OK， 那我后来 因着不断地明白了这个差距，然后我就去看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之间的心的差距有多大，包括比方说在家庭当中家人当中，夫妻当中父母与子女当中，然后甚至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然后去看同事之间也是，根本就是虽然开 group meeting 一坐下来，哇，这个大家的心思意念可以是十万八千里的 ，OK， 这都是正常现象 ，OK， 那我就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听不到神的话，当我们也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更危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不去渴求去听到神的话，也不去渴求去明白神的心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的 go astray 偏离 OK。所以说神，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我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是神并不是说是好像在我当时一些急需要解答的一些的问题上面好像给我很多的话语或者是答案，而是在带我在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的层面，让我来明白他在想什么。那我发觉这个就成为了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和祝福。这样得的安慰比可能跟别人去谈很多次，或者谈十个小时，或者甚至跟很多的牧者去交流所得的安慰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所以是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追求的当中不断的是有这样的渴求去直接的听到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圣经上是非常清楚的讲 He talks to us OK， 神对我们说话的 OK。 那我们也承认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清楚的去明白，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 This is the way， 这个是神他日常操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照着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和认识神。要不要跟旁边的人讲说神是说话的神，好不好？OK， 所以像在这次特会里面，我就发个 email， 这个我那天回家第一天晚上回家，我问李茹说，我说神今天讲话了，你没听到？然后待会儿可以有时间的话，跟你讲一讲，我觉得神至少对我讲了什么，不知道对大家讲了什么。然后那个所以我后来我。Last week 也出差了，出差之前跟同工发 email， 我说请大家一定回答这个问题，神到底讲话了没有，你必须要确定神讲话了没有，神讲话了的话你告诉请你分享一下神讲了什么，结果只有两个人给我回应。所以但是我希望大家一定回答这个问题，一定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过去这个特会里面神讲话了没有，如果你确信神讲了之后呢，讲了什么 OK。 我讲的这个讲话不是说是不是说是这个就是在特会里面真理被传讲了，所以我同意，这个当然也算讲话 OK。 这个不是说不讲话，这个因为这个圣经上讲说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真理的，所以当神的真理被传讲的时候这个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心里是好土的话，种子就种在我们里面了，这个也是一种神的讲话，这个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讲话就像这个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要起来，像这样的话 OK。 而且就像比方说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朱牧师他分享到说我们人生，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就 right now 现在生活里面所面临的很多的问题的根本在于生命啊，这个话的确是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个很有道理的道理 OK。很有真理的道理 OK。 是一个很好的话，你说我同意，那这个呢跟说你觉得神的的确确就在你讲说李辉你的自我有问题，这个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现在希望大家能够体会的是第二种神的说话 OK。 所以这是我自己在读第八章的时候第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神他其实非常知道我们是一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神他也自己是非常的愿意把他的话语 直接地告诉我们 OK， 那我们要抓住神的这个一个愿意的心。就像这个小孩子，他有些小孩子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他父母很愿意帮他，所以他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总是来找他。所以这个这很多的小孩子他后来掉到了一种调皮的角度，他看到爸爸看到这个别的所有的亲戚他一声不吭，看到妈妈的时候整个脸型都变了，就是这个就是对吧，在座的妈妈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明白了妈妈是这么样的爱他，是这么样的愿意来呵护他的 OK。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了神的这么一个的这一个的属性好了，和这么一个操作，那我们就其实是可以常常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领受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OK。 我们 move on 第八章的第一节的第二段呢，讲到说呢他说呢，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这句话呢，按照圣经的这个神学的定义，这句话叫什么呢？应许，对吧？所以大家都知道神是应许的神啊，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大家是不是大家都经历神是应许的神呢？也要经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非常的直接 OK， 没有什么高深在里面，但是又是极其的重要。因为我发觉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我这句话跟大家可能讲过已经很多很多次了，大家可能都我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就是说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小到说明天有饭吃，大到说在神的里面有永生，以至于我们是永远在神里面的人。这一切都在于神的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而且是能够把这样的应许抓住的话呢，这个对于我们的一生产生的影响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像朱建牧师就是个例子，对吧？上个礼拜他跟大家分享，他有一些应许，他到现在还不敢讲，但是他讲了一些他早年领受的一些的应许，就你看这个神迹，他就不断的在他身上实现。所以他过去我认识他十几年，至少我在我认识他的这十几年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是抓着这样的应许生活了。OK， 这真是这样 ，OK。我真是抓着这样的应许生活了。所以那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神给应许的例子这个旧约里面这个亚伯拉罕99岁了，是撒拉99岁还是亚伯拉罕99岁，我记不清楚，亚伯拉罕99岁了，对吧？然后撒拉可能是89岁还是什么，然后这个三个神的使者来了，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儿子，撒拉一听笑了 OK。神使者说你笑了，撒拉说没笑啊 whatever 这个是，然后呢第二年的这个时候就生了个儿子以撒，对吧？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彼得五旬节靠着圣灵的能力一讲到第一次就是多少，3000还是5000反正或者3000或者5000好了，然后在第二次又讲到又是或者3000又是5000，这是得人如得鱼啊 OK。 所以这个我们一起来看我把大家有打出来，这个路加福音22:26，我翻给大家，我翻到那边给大家念着听。22:26记载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在那一段的记载了两个人非常的特别两个人 OK。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第一个人，他就讲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路加福音22:25，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 我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在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的荣耀。就这个叫西面的人呢，他一直不死，他一直不死啊。然后呢，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死，因为什么呢？圣灵给他启示呢，就是说，他说你死之前呢，你一定呢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所以他就天天往圣殿跑。他就知道说呢，将来有一天呢，神必定会让他看到救主的。然后他那一天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看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抱着耶稣进来，我想肯定是神，也是神的圣灵感动他了，他就开始赞美了。他说：“主啊，我谢谢你，现在我可以安然去世了，因为这个，因为怎么样呢？你所对我的应许已经在我身上成就了。”然后他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呢，也就预言，就是说呢，这个手中的这个他怀中所抱的这个孩子呢，是他在万民所预备的，包括你我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包括你我，然后呢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是简单的几句话，把整个耶稣的这个在地上神所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但下面还有一个人，就是讲到这个亚拿 Hannah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提到她，非常特别的另外的一个姐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是简单的说啊，神给我们应许，我们到时候神说信他的人必得永生，说啊这个应许我们抓住了，不错，这样的应许也抓，但是神说起来去攻打爱城，这样的应许也很实际，说我们也要求神把这样的应许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得到。 OK， 那我如果说是今天我如果对神对永强说，今天写 proposal， 写三个中三个，你看他抓不抓？他肯定抓了嘛，对不对？我一点都不开玩笑，神是这么操作的神。 OK， 神的确确是这么操作的神，所以说呢，我们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我们的神，也去得着我们这样的神。 OK，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是说神你you know， 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你了，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实在太大了。 OK， 所以说还圣经中还有一类人读到也让我们感动，他这些人呢是经历了神的应许呢，但是经历了一部分，但绝大部分的应许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看见的，他自己还没经历的。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好，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英文是讲的，就是说，我给大家把英文念出来好了，我还是翻到那儿，免得怕给大家念错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呢，In all these people were still living by faith when they died， 就是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死的时候呢心中还有很有信心这样的。然后呢they did not receive the things promised， 就是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给他们的。 They only saw them， 他们就只是看见了。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看的，而是不是看得见。 OK， 那很多时候我去跟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时候我说我会问他们说你没有看见啊 no 啊这个看不见，而且觉得不可能啊，这节圣经我读起来就让我很感动，他就说他们死的时候还存着信心死了。Did not receive it, but they saw it. 他们somehow就看见了 ，OK。然后看见了之后呢 ，welcome them from a distance。就像这个 小孩子比方说很久跟父母分开了，然后在火车站好了，这个父母来飞机场好了来接他，然后他远远他就看见了，虽然还没有抱在怀里面，他就 welcome from a distance。 OK， 是这个明白神的应许而且仰赖神的应许的人，信心和操作是这么样去体现出来，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们往第八章的第二节，他说你怎么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呢，你也要怎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掳物然后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听起来呢，就是从约书亚的操作里面可以看到神可能讲了更多，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说了一句，他就告诉约书亚说，他说你在城里面去设伏兵，城后设伏兵 sorry。 然后第十八节的时候，这个埃城的人都来追杀他们，在什么时候这个将军要说时候到了，伏兵要开始进去，这个时候是谁在讲呢？还是神在讲，他说神第十八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把你手里的枪向埃城伸出来因为我这个时候要把城开始交在你的手里了。所以这个呢也是神操作的方式，就是说他一定是有计划跟安排的神。 OK， 一定是有计划跟安排的神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是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摩西生下来被藏了40天好像是啊，然后呢不行藏不住了，可能很健壮，哭声又大，然后呢他姐姐就把他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放在尼罗河就是你读英文就是放在这个 Nile 这个河的这个里面，这个法老的女儿就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篮子，他说你把那篮子找来，然后就带回皇宫里面去。 OK， 然后这个约瑟17岁做梦就被弟兄几个哥哥就卖走了之后就到了埃及。20年之后他30岁做宰相，然后7年丰年，就37岁了吧，所以二十年之后，他几个哥哥逃荒就逃到这边来了。所以约瑟一看，知道说神在20年前在干什么。OK， 所以这是神操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去明白神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认定说他是说话的神，我们认定说他是给应许的神，我们也认定说他是有安排有计划的神的时候，你这三点你不放掉，你就说神啊 you know 圣经上是这么在描述你的， please let me experience 就是圣经上是这么在描述你的，让我也来经历，圣经上是这么样讲你是这么样的一个神呢，你让我也来明白，让我真实的领受你也是这样的神。所以认定神是这样的方式的话，对于我们的操作是有直接影响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像过去这些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福音事工怎么做。 OK，这个是一直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一直是一批神的忠心的仆人，这个吃不香睡不着的一个的问题。OK， 我这个是我自己就认识很多的牧者都是这么样操作的。OK， 但是呢，我也看到很多的时候在凭着自己的这个心意跟血气去操去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去操作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些的不是很好的影响和这个甚至退后的这么一个果效。OK， 所以这里面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特别是这些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说神你是这样的神的话呢，我就不要用别的方式去操作。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 commitment， 也是对神的一个信心。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认定神是这么样，是一个有计划有安排的神的话，我们也对神有一个回应，有一个 commitment， 说我就照你的意思做。前天晚上在我们小组有个弟兄分享，他说他两年前李军啊这反正有个弟兄嘛，他就讲说，好，以前呢他的计划很好，所以他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呢说呢，神你来祝福我 OK， 然后呢结果做着做着呢，神就非常清楚地向他体现说你要做这个，他说 No 啊，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呢，这个神你要祝福我，神说 No 你要做这个。所以磨了一年啊，至少这是我对他的分享的理解了。所以今年呢，他就绝不讲那以前讲的那些话，他就说呢，神，你有你的方式跟安排 ，I'll follow you， OK， 啊，我当时听了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神带他到这边来，他已经学到这一步的话呢 ，He's ready to leave， OK，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这句话不开玩笑，真是这样的 ，OK， 就是说我。说句老实话，这些年我也认了，就是说反正我相信神很多人带来呢他一定带走的。那我的目标也很简单，就是说呢，神，我的期望也很简单，就是说呢，神你带他来呢，求你带他一定学就是成长了。学什么我不知道但是 you know, 我不是神，但是他一定成长的话呢，那我就觉得感谢赞美主 OK。这就他我很少跟他谈过话 OK， 但是他当时就这么分享，我就觉得哇，这对神的认识能够这么样的深刻，实在是感谢神 OK。 所以就是我们的操作也是一样，就是说认定神是说话的神，认定神是有应许的神，也认定神是有安排和计划的神，我们的问题是说到底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啊 OK。但是顺服来源于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认定 OK， 和这样的一个信心，说神是他这么操作的，那我也愿意顺服在他里面。我心中没这样的认定的话，你一直顶在那边的 OK 啊。下面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期望人的回应是什么 OK。这个卡通很有意思，他就讲这个供这个那一次圣台弟兄带大家讲这个耶利哥城对吧？啊，就是一个探子进去了啊，出来，然后呢军队进去绕城，最后呢一吹号啊，要齐声呐喊了，这也有吹号了，就城就倒塌了。这个呢兵分三路对吧？这个三万的、五千的，约书亚要自己带一大批人 ，OK， 整个这个操作非常的这个严谨 ，OK， 而且你去读起来的时候，真是就像看故事书一样，哇，这人去埋伏了，三万人去黑灯瞎火跑到那边埋伏，不是小事情 ，OK， 有人要上厕所啦，有人打喷嚏啦 ，you know 这种，OK， 是一大堆事情啊，虫子咬一口啊，什么这在山里面了 ，OK。那然后呢这埋伏了之后只有五千人，所以呢神期望人回应了，一条心是非常的一条心是用俗语讲了，用圣经里话讲是合一了 OK unity 了英文就是说这个一条心，在他们两次以色列人两次攻下这两个城两次战争里面极其极其的重要 OK，而且呢操作上也非常的严格彻底。那你比方说这个三万人他不看这个约书亚举枪，他去早了和去晚了都出问题的 OK。这五千人呢说呢我要到这边来打仗，我为什么要去阻挡这个伯特利啊，在这边进城的人还可以拿点鲁物啊， 我去打伯特利，我连炉都没有。OK， 那进到这些山谷里面呢，更是还要先要逃跑啊。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 link， 每一个环节，需要有这种的非常的严谨和彻底。所以说，每一步一步的时候操作要非常的严格。像这一次春令会这个主见牧师跟大家讲了很多的事情，我讲我自己的一点的分享。我说我跟例如说，我觉得神说话这个就是自我的问题啊，就讲我自己的问题。 OK， 然后呢，我说呢，我跟他说呢，我说我觉得神是这么样对我说的，你觉得怎么样？你能不能给我这个告诉我一下我的自我问题有多严重？大家猜他怎么回答？好 ，That's easy， OK 。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拿一张纸给我写下来，这样。不过他还是很怜悯，到现在还没写了。不过我也出差了 ，OK。那他没写，我就自己开始写了 ，OK。我自己开始写。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参加聚会下来，哎，觉得很好，觉得这个神有说话，觉得神有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跟上的 ，OK。这个神对约书亚说，你设伏兵，设这设那儿，你三支军队要这么操作，然后每一个军队如果不是严谨的彻底去操作的话，他还是打不赢的 ,OK。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还是打不赢的。所以说在人的这边是需要有我们的回应跟操作的。没有我们人这样的回应的操作，神就是天天在我们旁边讲话，神就是按照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他都慈身爱手把我们绑着，而且在旁边布满了荆棘跟墙把我们给夹在里面，我们还是不做 OK。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这个，好像是第十三章还是第十一章忘记了，反正十章到这十三章左右吧，十一章可能是，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形象的这样的描述的 OK。 所以大家回去呢是要有这样具体的回应的。所以你比方说我就给我自己提了五个问题 OK。 然后呢我就去找答案。第一个问题是我自我的体现呢，就是说我的意见是否被采纳。我在讲我自己啊，大家如果大家也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回去拷问。我的价值是否被肯定 ？OK。我的利益是否被维护？我的愿望是否被实现？我的权利是否被保障？还有我的很多别的东西 ，OK。听起来很耳熟是吧？那我去发掘呢，就是说当我去就是这每一个的内容呢，我去自己认真的去考虑，在这件事情上面比方说我不高兴 OK， 因为我发觉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为什么不高兴没有被谁采纳问那个人为什么不采纳，我为什么对他有意见你开始去把这些东西去仔细一想的时候，你自我是怎么操作的就 become very very clear， 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 OK。 这个就是一个严谨跟彻底。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属灵功课是要进到这种程度，你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是何许人也。所以我有时候去看这个图，昨天晚上看这个图我真是觉得好笑，就这个图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发觉神有时候做事就跟这个把这个爱城的人呢给引诱出来一样，他神就放大一定的范围啊，这讲出来有点难听了，就让人的罪体现了淋漓尽致，讲出来难听，但是这个的的确确是有时候神所使用的一个方式，不是说每次都使用，但是神有些时候的确是使用。因为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东西呢， 他就一直藏在里面呢，但这个是感谢神呢，所以都被正义所包围，被真理所包围，被神的爱所包围和能力所包围呢，他就自动就被清洁了，这里面的罪就全部被毁灭了。It's good, OK. 这是也是神所使用的一种方式。那还有一种的方式就是这种，他就是有一定的，他隐藏自身，而且气焰之嚣张啊，所以以至于说第一次军队去还被打败了。OK, 那神说呢，没有关系 ，OK. I will let you show.就让人的罪，他就像很多这个魔鬼的作为也是这样啊。OK, 神允许魔鬼他有一定的操作，但是最终神让魔鬼也哑口无言。这个所以有些解经学家讲这个将来神的审判是所有人都必须顺服啊。所以神说呢，你去地狱。他顺服顺服呢，当然是顺服，否则他怎么下去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他不顺服了他就不去了嘛，但神说你下地狱，他乖乖的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这不叫顺服吗？OK, 大家回去自己考虑吧。所以在很多的时候这已经讲题外话了。所以说我们大家明白我一点，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神还是一个为了解决我们罪的心愿 ，OK, 所以他允许罪让他出来，然后把他一网打尽，连锅端掉 ，OK。有些时候我们的罪藏在我们里面之深，而且我们受的蒙蔽之深呢，我们不觉得有，我们也不觉得之可怕 ，OK。所以神说 That's OK, 所以、我给大家举这个自我的这些的例子的意思，我希望大家也是能够严肃认真的去仔细的去操作 OK。 那我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就是说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提供很多的环境，发生很多的事情，提供很多的环境，无非就是让我们去明白，然后明白了之后呢，能够往前走。那我们基本上是绝大很多的时候是完全的 refuse 去做这些的步骤，去明白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看重这些 issue, OK, 所以说可能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觉得我非常的 negative, 非常的负面，但是我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缺陷 ,OK,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也多包涵，但是我自己里面的一个领受，没有这些很严谨的操作的话呢，我们往前走的步伐肯定会反攻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人物也是这么样，神是这么带他的，我自己也是这么神这样带我的，我看很多人他的属灵成长也是这么样在操作的，不是说不要往前走了，神还是有很多的怜悯跟恩典带着我们往前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些的步骤上来。所以最后这一切打了胜仗之后，约书亚其实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呢，到了第八章结束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段落，有很大的一个段落呢，因为就是说在从开始他们过约旦河到最后能够攻下爱城，他们攻完了之后，他们信心之大，他就说神已经把他们带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就离开爱城了，又回到这个约旦河边干什么呢？去往北边走，走到这个事件的地方去敬拜神去了，去这个以巴路山上和这个我给大家念英文好了，我这个中文一下找不到了，基利心山上，他那个是在离他们现在在的地方北边20里英里。就去到那边去助坛 重读神的律法，然后雕刻石头，把神的律法又写在石头上 ，OK， 仗也不打了，他觉得 ，you know， 神已经非常清楚了 ，OK，OK，、okay, okay, 所以这个在神眼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说呢 ，they want them to， 他希望以色列人每一步都知道到底谁在打仗，每一步都知道是谁在发布命令。每一步都知道是谁在说话，每一步都知道人应当做什么。 OK， 所以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清楚的，他希望以色列人每一步都清楚到底谁在 in control。 所以摩西在死之前他就说呢，你们当年当将来进了之后，到了这个程度就要去那边去筑坛。所以约书亚到了这个程度就说，我们停下来，全民，所以他里面强调本地的寄居的长老、官长、审判官，然后呢还有这个我记得有读所有的大人小孩子都在里面的，妇女孩子，对，全会众妇女孩子在中间寄居的全部带上，一个不少，去到那边重新宣读神的律法，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表明Everything is dependent on him. Okay, everything is dependent on him. Okay,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了。我们希望大家回去，特别是上个礼拜朱建牧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些的内容。我个人是相信神说了很多的话 ，OK，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非常严肃认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神既然说话，而且直接对我们讲了，对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讲了，我们就回应，希望我们就过这一关。要不然，将来神说 ，you know， 2009年3月13、14、15，我跟你讲了，我们又回应又忘记了 ，OK， 就过这一关 ，OK，whatever 神对你讲的这个内容，你就可以过去了 ，OK， 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能够有这么一个严谨，有这么一个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啊，去把这个能够回复。OK， 我们一起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愿主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因为圣经中所告诉我们，这样的神是如此的奇妙，也是如此的细微，也是如此的关切和爱护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渴求主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也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知道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努力，但是我们不断的放弃，但是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求你来继续的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搀扶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在我们在走前面路的时候，让我们心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笃定和认识，主啊，你是这样的神，我们不在别的方式上面来认识你，求你把这样的恩典和怜悯赐给你的儿女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为着过去这一段时间，你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身上有这样好的大的作为，主啊，你把我们真正带到这个生命的意义当中来，重新就带到主你的生命的当中来，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的祝福和保守。主，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能够一心，能够集体来认领你所给我们指明的路，也来共同的来建造。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盼望着这样的胜利，我们盼望着依靠你，在这样的每一个的征战当中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把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报告的？
那个 FBC 照相那个事情
FBC 要照相，对，就是。